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看上一节花了蛮多时间来谈自性空、无自性空。那这样的一个空义呢，它也是菩萨行的一个准则，要跟它相应。然后呢，跟空相应，这样的菩萨行才能够自利利他，体悟无生，最后成就佛道。好，再来接着第五大段呢，导师要来谈大乘佛法关于安离切法的教学。那这边谈到了二谛，谈到二谛，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好，导师先，这个是程序上一段的了。大乘以真如法界为准量，对不对？前面也这么说了嘛。那它是集一切又超越一切，这个在前面有没有讲过？这个阿含经重在超越超脱嘛，对不对？大乘经它又多了一个集，对不对？所以它是集一切而又超越一切。然后呢，不可说，不可视，不可分别，一切是无二无别的。这些都是在谈圣义，就是体悟涅槃啊，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好，那既然是不可说不可视，但是般若经又讲了很多菩萨应该修什么啊，对不对？不可说你又说那么多，是吗？所以修行中又说六度四摄成熟众生庄严国土。所以呢，既是集一切超越一切不可说，然后又说了六度四摄成熟众生庄严国土。那这两套教学有一点矛盾，对不对？所以导致说在众生的心境中不免难以信解，告诉我不能说，然后又跟我说一堆，那到底你要怎么学呢？好，那导师接着继续就谈到，就是般若经的方便道中。般若经有这一个般若道跟方便道，可以吗？就是般若道，就是般若经，它就是有二道五菩提了，所以这边的方便道的方便呢，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语词，就是这个时候菩萨已经有很成熟的这一个度化众生的善巧的智慧，这个叫方便。这个方便已经不是一般的方法的一种意涵，它是一种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就是度化众生。所以在方便道前面的般若道呢，它的目标就是要体悟诸法实相，对不对？般若将入毕竟空嘛，对不对？将什么意思呢？将就是带领，般若能够带领修行者入毕竟空，然后呢觉诸细论，大家都很熟，非常好。然后方便呢，要将出毕竟空，要方便再把修行人带出来嘛，带出毕竟空。然后呢要做什么？沿途说大家都很熟，非常大家都是般若经的修老修，老修。好，那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方便道了。老实说方便道中呢，一再的提出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既然不可说，怎么又说那么多呢？那总是以二谛来解说，什么意思呢？ 说不可说呢，是义就圣义的一个层次，对不对啊？所以圣义中不可安立，依世俗地而作这样说啊。所以导师说，这是以众生心境把它圈起来，一佛菩萨的致敬，二啊，这两个它是不同的啊。说六度四摄成熟众生庄严国土，这是从众生的心境的立场来说，对不对啊？那说这个不可说、不可是、不可分别，这是就佛菩萨的智境、智慧的境界啊，来这样子安立啊。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啊。好，那先提出这个二谛之后呢，啊，接着导师就要进一步来谈一切法本性空，本性即净，众生也本来如此。这个就是《般若经》讲的嘛，这就是圣义的一个层次嘛，圣义的一个境界。本性空，本来即净，或者本来涅槃，本来清净。好，问题来，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呢？要佛菩萨来化度呢？如果本来就是这样子，应该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所以在般若经，因为它就是从这个圣义的角度来谈，会跟我们经验有落差。我们经验就是有生死流转嘛，对不对？那你讲的本来清净，那怎么会生死流转呢？为什么还有众生有烦恼呢？对不对？好，所以导师接着说，佛法依缘起成立，生死流转，涅槃还灭，是从众生的现实的一个状态，或者现实所经验到的一个时空环境出发，所以没有这一类的问题。因为《阿含经》讲的就是我们经验到的一切，所以就是很亲切，对不对啊？般若经讲的是涅槃的境界，所以会跟我们经验的是有落差的啊。好，那再来导师就要说明般若经怎么样解释了啊。好，在二，出离大乘佛法依圣义安立一切。一对真如的迷与悟安立生死。好，导师这边说大圣经重在修正，所以它是出发于超越的正境。那阿含经佛法是出发于什么？众生的现实，对不对？大家有看出这两者的立场或是角度吗？前面说从众生现实出发嘛，对不对？那这边是出发于超越的正境，这两句话把它化起，因为这就是两种教学的一个不同的角度了，所以讲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我们现实的世界也是啊，你从这一面看一个东西，你看到你讲出来，那另外一个从另外一面看，他也把他所看到所讲出来，那如果两个面是不一样的话，他讲出来就是不一样的话，那到底谁对？两个都对或是两个都不对？因为他都只得到部分，他不是完整的一个真相嘛。好，所以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所施设的这种教学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好，所以出发于超越的正境， 因此呢，对生死流转的说明基本上是不太重视，他不太讲的。所以你在般若经我们比较少会看到这一类的一个内容，所以他是不太重视所以对生死流转的说明，但是呢还是偶然会说到，导师还是有注意到，然后我们看到114页，那导师就举《大般若经》第五分的经文，这边说呢，佛告舍利子，如无所有，如是而有，大家听得懂吗？不太好懂了，那若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说为无明。所以众生为什么会有生死流转，为什么无明，就是对于无所有法不能了达了。我们先解释这个如无所有如是有，就是这个诸法是这样的，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就是如是有，对不对？以这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如无所有那样的一个方式，听得懂吗？我用白话或是中论的语言呢，就是一切法它是以无自性的一个状态而存在，就是 无所有是可以理解为无自性啊，一切法是原生原灭，就是无自性的一个情况而存在的嘛。听得懂了齁。如无所有就是一切法是无自性，如是而有，如一切法就是无自性的一个状态而存在的，就是原生原灭的嘛齁。对于这样的无自性的存在呢不能了达，因为众生都认为一切法的存在是有自性的嘛，对不对齁。有实在感，觉得这一切法的一个存在都是可以恒存啊，长恒自主，然后呢主宰啊等等。那众生对于这样的一个真相呢啊，并不清楚，并没办法了达啊，所以就是无明啊。好，渔夫一生于一切法无所有性，因为无明贪爱增上的势力，于是呢就分别执着断肠二边，由此不知不见诸法无所有性，不知不见于如实道，于如实道不知不见，不能出离于三界的生死，不信地法，这个地法就是真理了，不觉实际，实际也是真理啊，如法性实际嘛，是故堕在渔夫术中，渔夫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与凡夫了，由思，这个思就是前面可以理解为诸法无所有如是而有，由这样的一个道理呢，菩萨能够了达于这个法性相都无执着，所以菩萨跟凡夫的差别在哪里？菩萨能够清楚的明白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存在，众生就没办法明白，认为是有自信的存在，可以这样理解了。好，那这边的无所有呢，如果是世俗的层次，当然是这一种无自信了。刚刚是从世俗的一个角度来说了，但是基本上般若经它比较站在这个圣义， 所谓的涅槃的这一种真如啊，众生是没办法去体会的，见不到这一种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嘛，哦，菩萨才有。所以刚刚虽然说这无所有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无自性了，但基本上这个是从观行的一个层次来说，如果从圣意来说，无所有它其实就是涅槃，就是真如了，所以众生他是没办法体会到真如的嘛。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解说了，那但是因为真如的境界太高，他连自信不可得这件事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去体会到真如呢？可以了，所以我们就是做两种诠释，就是众生在观行这种不可得无自性的一个道理，他都没办法去掌握，也更不可能去掌握到不生不灭的真如。那菩萨他能够体会到或者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无所有如是而有。好，那导师这边解说就是凡夫的生死流转呢，它的根源在无明，这是早期佛教所说的。依般若经说呢，无明它是不能了知一切法无所有性，由于不知而起执着，这个就比较偏重在这个不可得无自性的一个意涵了，可以吗？因为你起执嘛，所以不能出离。所以菩萨以般若不起执着，不执着而能够得解脱，得解脱就是体悟到这一种真如，对不对？好，所以导师总结的来说呢，众生为什么会生死流转？迷嘛，对不对？对真如不清楚，迷，对不对？那如果对真如能够了悟呢？迷则流转生死，悟则什么？证悟，就是得这个菩，得觉悟，得解脱。所以它是迷悟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对真理不清楚，你就是生死流转；对真理清楚，你就是涅槃画面。所以它是从这一个迷悟的一个角度来说，迷悟的角度来说。好，老实说，初期大圣经的教学呢，对于一切法的安立，众生的生死流转，大抵是如此，迷悟，对不对？不从染净，染净是关于烦恼的有跟没有嘛，那它是对于真理的清楚或是不清楚来谈的。好，那接着导师就举《维摩诘经》的这样的一段对话了。那对话里面谈到善不善，孰为本，也就是这个善不善呢的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善业不善？因为我们有身嘛，对不对？好，那身。那他后面有一大段的一个解释了，的一个对话，这个点点点乃至颠倒想孰为本，孰就是什么，什么是他的一个依处，或是他的一个依处了，他是依着什么而有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存在，懂意思了？这个本就是一种依处啊，依处。好，那颠倒想的本是这依处是什么呢？是无助，无助啊，无处所。 好，那这个无助它的本又是什么呢？啊，无助或是就是没有住处啊，它的本是什么？那这个问的人呢，是文殊师利菩萨了哈。答的人呢，是维摩诘居士啊。好，那再进一步说，那无助的本是什么？维摩诘居士说，无助就没有本了啦，啊，听得懂吗？我们有一个住处，才有那一个住的那个基础，那个就是他的依处嘛，哈，无助就没有一个依处了，啊，懂意思了，哈。好，文殊师利从无助的这样的一个本呢，啊，来安利一切法，这有点难懂了，是吗？啊，那如果从，因为他是在讲一个圣意的啦，无助就是一种圣意的一个状态，一切法都是真如本来即净的嘛，那因为这一个迷，才会有这些生死流转的嘛，是吗？好，那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从心行的善不善，层层推求，达到一无助，无助本就是无助即是本了，听得懂了，无助它就是一种本，作为一切法的一个依处，那而就是并且呢，无助它本身就没有一个依处了，无助则无本。那这边导师后面有讲，无助他老师认为是这一个一切法都无住处，如虚空一样，对不对？一切法依着虚空而有，而虚空呢，更无一处，就可以这样来理解了。那虚空譬喻什么？就是如法性实际等等了。好，所以呢，依无住这样的本来安立一切法，就是不动真迹。不动真迹就是无住，就是诸法实相真如，依着这样的不动真迹而建立诸法。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依圣意超越的境地，立一切法，说明一切法，真是甚深甚深，众生很难理解的，所以大家不太理解，很自然，甚深甚深很难理解。好，那比较好理解，就是要把它拉到世间世俗的一个层次啦，无助就是空性啦，空性就是一切法的这一个无有自性，中论不是说一切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吗？这是一个比较好理解的啦，因为你有自性，一切法就是冰冻的，有就不会再，因为自性它不会变化嘛，对不对？懂意思啦，因为没有自性，你才能够原生原灭，已有空义故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内涵，一切法得成。那这样的一个无自性，它其实是世俗一切法的一个共相，那是在我们的现实经验中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它会生灭，表示它没有一个法不会变的，不会变的法是不存在的，那破除了这样的这一种有存这个不会变的法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之后呢，那就会体会到这一种所谓的不动真迹， 就是无助了，懂意思吗？无助就超越嘛，他脸色开始彷徨了。总而言之啦，就是说你如果把无助就是把它这个提升到这个生意的层次，你很难理解这一切法跟它的关联性。那如果把这个无助呢的一个层次拉到这一个世俗的层次，那它就可以理解为无自性，就是一切法的本质。依着这样的一个无自性的一个共相，一个道理呢，才能够缘依待因缘而生，因缘散去而灭，这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个经验到的一个实况，懂意思啦齁。所以这一个不生不灭或是不动真寂这样的一个圣意呢，它需要透过这种虚妄的无自性意来跟世俗来做连结齁。因为它是一个体证的一个结果齁。那你怎么观呢？观就是观这个不可得，对不对？无自性。破了这个自性，才能够离执，才能够体会到超越这一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般若经把不是中论把般若经的这一种圣意的层次呢，做一个转换哦，然后跟这一个世俗做一个连结哦，然后从这个世俗的自性不可得，去入圣意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来如此的诸法实相，这样的自性啊。好，那这个是第五段这边所说，怎么样来安立了啊？安立一切法，基本上就是迷真如有生死流转，悟真如就得解脱。那这个真如怎么去悟呢？就透过这个虚妄不实的空义而达到不生不灭的空义啊，可以这样子来这个了解啊，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进入啊。好，再来第六，无所得为方便的般若与悲愿力气之摄俗的方便。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导师这边说呢，般若波罗蜜在菩萨的修学当中，它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不是说其他不重要，因为它有一个相对性嘛，对不对？其他也很重要，那这个呢更重要啊，都很重要，但是般若波罗蜜在重要当中又是更重要。好，中品大品般若经的这个刚开始呢，初劝学般若，如要学任何法门，都说呢应学般若波罗蜜。好，因为修学般若一切法门在般若相应中，于是呢都成为成佛的方便。菩萨因为修学般若，于是一切法门在与般若相应当中呢，都变成成佛的资粮。连声闻的这些修行呢，只要跟般若相应，它也变成是成佛的资粮，懂意思？所以菩萨也可以修学声闻的法，对不对？但是要跟般若相应，所以基本上在中品的教学，它是含摄二圣的教学的，以这一种无所得为方便呢，来修学二圣的这一些道品。好，再来导师说，在因此呢，所以修学般若一切法门跟般若相应，就变成成佛的法门。好， 所以在说明大圣摩诃眼的内容时呢，举出了六波罗蜜、十波罗蜜、一百一十五夜，十八空啊，十八空不是十波罗蜜，百八三昧、四念处、八圣道、十一智、三三昧、一百一十六，这个十念、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空法、陀罗尼门、四十二字母。陀罗尼门就是四十二字母，主要是四十二字母等等法门啊、哦。好，那这117页、哦、就是修学这些种种里面有谈到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反正是声闻修学的嘛，对不对、哦、十字就是十一字中扣除如实智、哦、三三昧十念都是声闻修学的法门、哦、那在菩萨与般若相应的一个情况，以不可得故呢，这一些声闻的修学法门都变成成佛的一个修学的方法。好，所以这边主要导师要提出般若他的一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重要了、哦、就是一定要跟他相应，那修任何法门才能够变成成佛的法门、哦、这边导师用了很多方便，对不对、哦、这边方便都是方便的一般义，就是方法方便、哦、好，那接着导师说，经上说菩萨摩诃萨以一切诸法不可得故，成是摩诃眼，出三界，住萨婆若。所以这个所谓的般若呢，在更具体的呢，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哦、就是观一切法不可得的智慧。所以导师说，根据这一义，就是上面这句经文，般若他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作为他的一个具体的内容啊。那般若是大方便，离般若就一切不成其为方便了啊，就是成佛的方法了啊。好，所以这边这一大段都在讲一切法的一个修学都要跟般若相应。那般若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不可得无所得的智慧，也就是观一切法不可得，了悟一切法无所得、哦、这样的一个观照、哦、才能够是大方这个成佛的方便、哦、好，那接着下来要讲的方便，它是一个特殊意义的方便、哦、刮胡二，国字的刮胡二，悲怨利济之摄属的方便、哦、好，导师接着这一个有一个转折的连接时，然、哦、般若很重要，因为呢你要成佛就是要靠般若，那它的一个实质的内容就是不可得、哦、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哦、那这样的一个不可得的智慧，主要是让菩萨能够去体悟真理，借由这样的一种无所得的这一个修学一切比如说其他六度啊、哦作为资粮，然后要才能够体悟这一个真理、哦、所以这边现在把它拉出来一下、哦、因为前面讲般若是无所得嘛，对不对、哦、然后一切法要跟般若相应，就是要以无所得这样的一个智慧来修学、哦、那导师接着说，那这样的一个无所得的智慧，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作用跟功能呢，就是菩萨依着无所得的智慧修学种种的利他行菩萨的德目，对不对？然后要去入这个实相，去入这个实相就是体悟真理。所以体悟真理不是无所得而已，你要以无所得去具足一些功德力，你才能够去体悟到实相。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你要体悟这个诸法实相，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无所得的智慧。你不是只有智慧而已，你要用这无所得去修种种的利他行，资粮成熟的时候你才能够体悟真理。不是在那边冥想无不可得就好。你要去从实际利他行，然后遇到一些挫折要观无所得，然后这个让悲心再继续的一个提升。懂意思吗？那这样子才能渐渐去把这些烦恼做一个对治。总而言之，这边导师提示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证真理之前呢，你要修种种的利他行。那这利他行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无所得的慧智慧般若。好，那所以接着下来导师说，菩萨的利益众生在世俗中不能只说般若无所得就够了。因为他的重点就是要去去悟真理，只是说在修学种种利他行当中能够让我们逐渐去这个降伏烦恼，对不对？不可得嘛。好，那真正的能够，你只能说遇到挫折不要被挫折打败，对不对？那真正的能够利益众生的智慧，这不可得还不够的。懂意思？不可得只是要重点是要在修行的这些法门当中减少挫折。那怎么样去能够善巧利益众生，这是无所得还不够的。所以就要有这个方便。那导师说方便有多种意义。方便一般的一个意涵就是方法。工具，方法工具啊，任何的要成就一件事情都要有方法嘛。那这些所谓的方法呢都名为方便啊。那导师说在方便的多重意义当中呢，有一个意义是相对于般若的体真的这种方便，然后呢是能够悲怨利济而摄俗的这样的一种方便啊。那这样的方便已经是这个方便的这个特殊的意涵啊。这边给大家再归纳一下了啊。方便一般意义就是方法，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方法，对不对？那这样的方法就是方便，那它是一般意义。那它有一种在佛典特别在般若经里面，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与般若这样的智慧的相对的一种智慧。所以方便也是一种智慧啊，般若是智慧，方便也是智慧啊。那它跟般若的智慧是特质或性质上有所不同的啊。怎么样不同呢？般若它是体悟真理的智慧，对不对啊？那方便是什么的智慧呢？就是悲怨利济知摄俗的智慧，就是善巧度众生的智慧。我们可以 遇到一些挫折、哦、被人家毁谤啊、哦、会不会被人家伤害，对不对？可以如如不动、哦、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方便的智慧呢，我们还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怎么样去度化对方，我们只能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不对？那、啊、对方还是那么的坏啊，那、啊、怎么样去让对方变好呢？这个是方便这个层次所谓的善巧的智慧的啦，懂意思吗？所以方便它有一般义，就是方法。那他在般若经所谓的方便道的方便，或是跟般若相对的一种智慧的善巧利益众生的智慧，那他也名为方便、哦、那他是这个方便的特殊义、哦、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了、哦、方便有不同的一个的意涵、哦好，所以方便呢，它是相对于般若的体征的一种智慧啊。般若是体征，那方便就是善巧的利益众生了。而它的重点不在于体悟真理，而是能够与真理相应而施设种种的善巧去利益众生啊。所以。方便跟般若如果对举的话呢，哪一个层次比较高一些呢？啊，方便、哦、因为它在之后的嘛，对不对、哦、般若将入毕竟空嘛，方便将出毕竟空嘛、哦、所以与般若对举的这样的方便呢，它是一种善巧的一种智慧，有种种利益众生善巧的智慧、哦、那这样的智慧又跟这个空性相应的、哦、所以它会更是又是跟无所得相应的一种，又能够有善巧的一种智慧、哦、好，所以方便与般若就在般若经呢有这个同等重要的意义，或者在大圣经里面，我们看到118页，那这边导师举的是《维摩诘所说经》啊，就是智慧般若跟方便，它是同等重要。那《维摩诘所说经》这边谈到呢，智度般若波罗蜜啊。他是菩萨的妈妈母亲嘛，方便呢是菩萨的爸爸，这是譬喻啦，要有这两个才能够生出一个佛来，懂意思啦，菩萨借有这两个般若波罗蜜跟方便才能够成就佛嘛，所以一切众导师无不有事，人这个事就是般若跟方便。导师是谁？不是印功导师，导师是指佛，在佛经里面导师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去旅行有一个向导，但是那样的一个身份地位，那叫导师啦，跟我们现在世间的班导师那个概念不太一样，导师就是我们去商队要旅行，要有一个懂这个路懂路的人，哪里有危险要避开的，要怎么走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导师，然后就是领导者。所以佛就是有这一个方便跟智慧来生出的、哦、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佛母，这是我们经常听的嘛，对不对、哦、 那这个富的就是方便，这边的方便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善巧度化众生方便道的那个方便。好，所以导师接着说，般若跟方便是成佛的两大要素，两个支柱啊。然后呢，二者是相助相成的。因此呢，在这一个《维摩诘所说经》，它还有一段经文讲到跟智慧方便的关系。他说：“没有方便呢，那你智慧就受到这个局限，这个系缚，就是没办法得到一个完整的开展啊。那如果有方便呢，智慧才能够完全的开展。”啊，那如果没有慧呢，你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善巧也没办法开展啊，缚就是受到系缚。有智慧呢，是方便才能够完整的开展啊，有慧方便解啊。好，那导师接着就是对这一句话再做一个。比较实际上一个情况的一个说明啊，哦，那这边导师把它连接到，或是经文可能也是比较从这个面向来谈，就是没有方便的这个智慧呢，那修行者他是要正实际而成小果，小果就是声闻果了啊，哦，就是因为。般若将入毕竟空嘛，齁，哦。那你如果没有方便就没办法将出毕竟空。将出毕竟空才能够沿途收生嘛，对不对，最后成就佛道。如果没有这个方便，你的智慧就只能证声闻的果位齁，哦。好，那另外反过来呢，如果没有般若而只有这个慈悲方便，所以这边导师的方便前面加了两个字，什么慈悲，所以这个方便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元素就是慈悲。好，所以方便是什么内涵，它就是智慧嘛，智慧要有什么样的元素，慈悲，对不对，好，那才能够将出毕竟空嘛，好，懂意思了，要有这个悲愿嘛。如果只有悲而没有般若呢，那就只是人天的善业。所以有方便的没有方便的慧跟没有般若的方便呢，都没办法成就佛道。所以这个系缚呢，就是都没有办法让他成就佛道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让他没办法继续往前的啦啊，就让他只能停留在某个阶段。如果只有般若没有方便，那你只能停留在声闻的果证啊。如果只有这一个所谓的慈悲方便，没有般若呢？你也只能停留在人天的善法，没办法前进嘛，前进到佛道，没办法前进，就是类比譬喻束缚啊，系缚啊。好，所以只有般若与方便相知相成，才能够实现大圣的不思议解脱啊。不思议解脱后面会讲啊，什么叫不思议解脱啊？啊。好，这样导师接着说，这样呢，如虚真天子经的寄送品，广泛对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善权，以说明二者在菩萨行的重要性。所以这边导师这边要提示的呢，就是前面先讲般若，对不对，一切法门都要跟般若相应，才能够成为成佛的资粮或成佛的法门嘛，齁。但是呢，它只能到某个层次，如果 没有方便化，那你可能就会证这个声闻果。所以整大段老师要表达的就是菩萨的修行要有智慧般若，要有方便。那这个方便的智慧呢，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慈悲。那这是导师这段文里面所要提示给我们的啦。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谈到这个方便变成跟般若同样重要，但是呢它在早期还不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德目，那到后来它才成为一种波罗蜜，这是下一段要谈。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先到这边，那下星期我们再继续后面的内容。我们下一期的这个推广班马上要贴出公告了啦，那对，那大家有时间呢，会在这段时间会公告，那再找时间报名，那这还在作业进行当中，这个作业的这个纸本的作业差不多就会贴出来，然后网络的作业也会开始进行。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